你好，我是朱维刚，欢迎你继续跟我学习线性代数。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矩阵。在开始学习之前呢，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学习矩阵有什么用呢？先别着急回答，你可以先想一想，之后我们讲任何一个知识的时候，你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出发，自己先思考一下，这样有助你去理解所学的内容。其实对于刚才那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很简单的。就一句话，从我们程序员的角度去理解的话，矩阵可以极大的提高计算机的运算效率。怎么说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机器学习中，并行计算是非常昂贵的。你可以看一下我放在文稿中的这张图，这是一个典型的神经网络架构。在这时候呢，矩阵就能发挥用武之地了。这里计算 H 隐藏层输出的公式是 H 等于 FWX 加 B， 其中 W 是权重矩阵，F 是激活函数， B 是偏差， X 是输入层矩阵，而这个计算过程就叫做向量化。这也是 GPU 在深度学习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 GPU 非常擅长做类似矩阵层之类的运算。不过呢，矩阵的应用也不仅仅局限于神经网络，同时它也可以用在计算机图形图像的应用中，比如三维物体从取景到屏幕的显示需要经历一系列的空间变换才能生成二维图像显示在显示器上。在这个计算过程中，我们都需要用到矩阵。你也看到了，矩阵是非常实用的，但它正是作为数学中的研究对象出现在人们眼中，其实是在行列式的研究发展起来之后。英国数学家 Arthur Kelly 被公认为矩阵论的创立人，他提出的矩阵概念可能来自于行列式，但我相信另外一种说法，提出矩阵是为了更简单的表达线性方程组，也就是说矩阵是线性方程组的另一种表达。线性方程组的概念非常简单，上节课我们已经简单提到过，你在小学或中学肯定也学过二元一次方程和二元一次方程组，我在文稿中放了它们的一般形式，你可以看一下。在这样一个方程组中， A1 A2 B1 B2 是不能同时为零的。当我们把二元一次方程组再扩展一下变成多元一次方程组时，我们就能得到线性方程组的一般表达了，也就是 AX 等于 B， 具体的扩展形式可以看一下文稿。于是这个线性方程组的所有系数就构成了一个 M 乘 N 的 M 行 N 列矩阵，你可以在文稿中看到这个矩阵。今天的公式和矩阵有些多，建议你听音频的同时打开文稿看一下，这样才更好理解。我们把 A 称为该方程组的系数矩阵，而当我们把等式右边的常数 b 放入矩阵后，就是文稿中图片这样的。于是我们就得到 A 矩阵的增广矩阵 A' 可以表示为 AB， 这里的 b 表示的是方程组常数项所构成的列向量，也就是 m 乘1的 m 行一列矩阵。如果设 x 为 n 乘1的 n 行一列矩阵，那么线性方程组 A 就可以表示为 AX 等于 B 的矩阵形式。如果我们再换一种表示形式，设 A1 A2 到 AN beta 表示增广矩阵 A' 的列向量，则线性方程组 A 又可以表示为如下的向量形式， AEX1 加 AR-X2 一直到 ANXN 等于 beta。 线性方程组的矩阵和向量形式都是线性方程组的其他表达形式，在工作中呢，你可以用它们来简化求解，甚至可以提升计算效率。就像之前提到的神经网络的隐藏层的输出计算，图形图像的三维空间变化，在数学中也是同样的，你可以经常运用它们来简化求解。具体线性方程组求解的内容比较多，我们下一节课再来详细讲解求解过程。通过前面的讲解，我相信你对矩阵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矩阵的定义吧。矩阵的定义是一个 MN 矩阵 A 是由 M 乘 N 个元素组成， M 和 N 是实数，其中元素 AIJ， I 从1到 M， J 从1到 N， 按 M 行 N 列的矩阵排布方式后可以形成矩阵 A， 其中 AIJ 属于实数 R。 按通常惯例， EN 矩阵叫做行， ME 矩阵叫做列，这些特殊的矩阵叫做行或列向量。定义完矩阵后，我接着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概念，矩阵转换。矩阵转换经常被用在计算机图形图像的矩阵转换中，比如一张彩色图片从 RGB 角度来说是三维的， 如果要转换成灰度图片，也就是一维图片，那就要做矩阵转换。我们来看一下矩阵转换的过程。设 RM 乘 N 是实数矩阵 MM 的集合， A 属于 RM 乘 N 可以表示成另一种形式 A 属于 RMN。 我们把矩阵的 N 列堆叠成一个长向量后完成转换，这个转换也叫做 reshape， 其实就是重新调整原矩阵的行数、列数和维数，但是元素个数不变。了解了矩阵的基本定义后，我们才能进入矩阵的运算环节，就是矩阵的加和乘。加运算很简单，两个矩阵 A 属于 RM 乘 N， B 属于 RM 乘 N 的加运算其实就是矩阵各自元素的加。我推荐你使用 NumPy 的 Amson 来高效地做这类运算，因为它在速度和内存效率方面通常可以超越我们常见的 array 函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矩阵的乘。这里你需要注意的是，矩阵的乘和通常意义上数之间的乘是不同的。矩阵的乘有多种类型，这里我讲三种最普遍也是在各领域里用的最多的矩阵乘。普通矩阵乘是应用最广泛的矩阵乘，设两个矩阵 A 属于 RM 乘 N， B 属于 RN 乘 K。 普通矩阵则可以表示为 C 等于 A 乘 B 属于RM 乘 K， C 中元素的计算规则是矩阵 AB 对应两两元素乘积之和。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 C 的第一个元素，那 C11 等于 A11 乘 B11 加上 A12 乘 B21 加上 A13 乘 B31。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只有相邻阶数匹配的矩阵才能相乘，例如一个 N 乘 K 矩阵 A 和一个K 乘 M 矩阵 B 相乘，最后得出 N 乘 M 矩阵 C， 而这里 K 就是相邻阶数。但反过来 B 和 A 相乘就不行了，因为相邻阶数 M 不等于 N。 哈达玛基理解起来就很简单了，就是矩阵各对应元素的乘积， Ci 阶等于 Ai 阶乘以 Bi 阶。举例来说明 C 等于 A 乘 B 的情况，那具体的例子还是看一下我们文稿中的运算的例子。哈达玛基其实在数学中不常看到，不过在编程中哈达玛基非常有用，因为它可以用来同时计算多组数据的乘积，计算效率很高。克罗内克基是以德国数学家利奥波德·克罗内克命名的，它可以应用在解线性矩阵方程和图像处理方面。当然从更时髦的角度来说，它还能用在量子信息领域，我们也称之为直积或张量积。和普通矩阵乘和哈达玛基不同的是，克罗内克基是两个任意大小矩阵间的运算，表示为 A 乘 B。 如果 A 是一个 M 乘 N 的矩阵，而 B 是一个 P 乘 Q 的矩阵，克罗内克基则是一个 MP 乘 NQ 的矩阵。接下来我们需要定一个在矩阵的乘法中起着特殊作用的矩阵，它就是单位矩阵。高等代数中在求解相应的矩阵时，若添加单位矩阵，通过初等变换进行求解，往往可以使问题变得简单。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单位矩阵如同数的乘法中的一，这种矩阵被称为单位矩阵。它是个方阵，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的对角线，也就是主对角线上的元素均为一，除此以外全都为零。在线性代数中，大小为 n 的单位矩阵就是在主对角线上均为一，而其他地方都是零的 n 乘 n 的方阵。它用 in 表示，表达是为了方便可以忽略阶数，直接用 i 来表示。在了解了矩阵加和乘以及单位矩阵后，我们是时候来看一看矩阵的性质了。矩阵的性质是矩阵计算的前提，就像我们小时候学加减乘除四则运算法则那样，所以这块内容对你来说应该不难，你作为了解就好，重点是之后的运算。任意实数 M 乘 N 矩阵 A， N 乘 P 矩阵 B， P 乘 Q 矩阵 C 之间相乘满足交换率，括号 A 乘 B 括号乘以 C 等于 A 括号B 乘 C 括号，这个很好理解，我就不多说了。任意实数 M 乘 N 矩阵 A 和 B， N 乘 P 矩阵 C 和 D 之间相乘满足分配率，也就是说括号 A 加 B 括号 C 等于 AC 加 BC， A 括号 C 加 D 括号等于 AC 加 AD， 任意实数 M 乘 N 矩阵 A 和单位矩阵之间的乘等于它本身 A。 注意这里的行和列不同， M 不等于 N， 意味着根据矩阵乘，左乘和右乘单位矩阵也不同，也就是 IM 不等于 IN。 了解矩阵基本概念、运算以及性质后，我来讲一讲矩阵应用中的两个核心内容，逆矩阵和转置矩阵。逆矩阵和转置矩阵在实际应用中大有用处，比如坐标系中的图形变化运算。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逆矩阵。下面这个图你应该非常熟悉了，图中表现的是数字的导数，2的导数是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的导数呢又是2。其实逆矩阵也有着类似的概念，只不过是写法不一样，我们会把逆矩阵写成 A 负一，或者大家理解的话就类似这种 A 负一次方，但我们为了表述简单就是 A 负一。那为什么不是 A 分之一呢？那是因为数字一无法被矩阵除。我们知道2乘以它的导数二分之一等于一，同样的道理 A 乘以它的逆矩阵 A 负一就等于单位矩阵，也就是说 A 乘负一等于 I，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A 负一乘以 A 等于 I。为方便你理解，我用一个2乘2矩阵 A 来解释一下逆矩阵的算法。首先我们交换 A11 和 A22 的位置，然后在 A12 和 A21 前加上负号，然后除以行列是 A11A22-A12A21。 那我们该如何验证这是不是正解呢？方法其实很简单，记得刚才的公式就行， A 乘 A 负1等于 I。 现在我们就代入公式来验证一下A 和它的逆矩阵相乘，通过刚才的算法，最终得出的结果确实是单位矩阵。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不是每一个矩阵都是可逆的，如果一个矩阵是可逆的，那这个矩阵我们叫做非奇异矩阵，如果一个矩阵是不可逆的，那这个矩阵我们就叫做奇异矩阵。而且如果一个矩阵可逆，那它的逆矩阵必然是唯一的。还记得行列是 A11A22-A12A21 吗？如果我们要证明矩阵是可逆的，只要证明行列是不等于0就行。更高阶的逆矩阵的算法也是同样的道理。最后我想通过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案例来让你更多的了解逆矩阵。一个旅游团由孩子和大人组成，去程他们一起坐大巴，每个孩子票价3块钱，大人票价3块2毛，总共花费118块4毛。回程一起坐火车，每个孩子的票价3块5毛，大人票价3块6毛，总共花费135块2毛。请问有多少小孩和大人？首先我们设置一些矩阵，组成线性方程组 XA 等于 B。 要解 X， 我们就要先计算 A 的逆矩阵 A 负1，请看稿件中的逆矩阵计算，接下来再计算 X 等于 BA 负1。最终我们得出这个旅游团有16个小孩和22个大人。这也是解线性方程组的一种方法，类似这样的计算被广泛应用在各领域中，比如建筑工程、游戏和动画的 3D 效果上。虽然现在有很多程序包分装了这类数学计算的底层实现，但如果你能很好的理解这些概念，就可以为编程或算法调优打下坚实的基础。 Last but not least，方程次序很重要，也就是说 AX 等于 B 和 XA 等于 B 的结果是不同的，这个一定要牢记哦。一般伴随逆矩阵之后出现就是转置矩阵，在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中，如果要对一个物体进行旋转、平移、缩放等操作，就要对描述这个物体的所有矩阵进行运算，矩阵转置就是这类运算之一。而矩阵的转置在三维空间中的解释就相当于得到关于某个点对称的三维立体，所以转置矩阵的定义很简单，将矩阵的行列互换，得到的新矩阵就叫做转置矩阵。转置矩阵的行列是不变，我们把 M 乘 N 矩阵 A 的行列互换，得到转置矩阵 AT。 最后为了方便你理解，我们再总结一下逆矩阵和转置矩阵的性质，你不用死记硬背它，重在理解。矩阵和自身逆矩阵相乘，得到单位矩阵 A 乘 A 负1等于 I 等于 A 负1乘 A。 A 比两矩阵相乘的逆等于逆矩阵 B 和逆矩阵 A 相乘，这里强调一下乘的顺序很重要。 A 比两矩阵相加后的逆矩阵不等于各自逆矩阵的相加， 矩阵转置的转置还是它本身，也就是 AT T 等于 A， AB 两矩阵相加后的转置矩阵等于各自转置矩阵的相加， AB 两矩阵相乘后的转置矩阵等于转置矩阵 B 和转置矩阵 A 的相乘。这里再次强调乘的顺序非常重要。好了，到这里矩阵这一讲就结束了。最后我再带你总结一下前面讲解的内容。今天的知识你只需要知道矩阵是线性方程组的另一种表达，了解和掌握矩阵的定义和性质就足够了。当然矩阵还有很多内容，但我认为掌握了我讲的这些内容后，就为以后的一些矩阵应用场景打下坚实的数学基础，也是下一讲的解线性方程组的前置知识。今天的练习时刻到了，对于十位列下来 X 等于 X1 到 X10， V 等于 V1 到 V10， 如果要计算 Y 等于 XXT 括号 I 加 VVT 括号 X， 其中 I 是十阶单位矩阵，你会怎么做？这个看起来还是计算可能会有点复杂，但是这里我要友情提醒一下，这里有多种方式解题，看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解这道题。虽然结果很重要，但我想说的是过程更重要，而且往往解题过程不同，从计算机角度来说运算的效率会有极大的不同。欢迎在留言区晒出你的运算过程和结果，如果有收获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见。